录一下。好，基要真理的第六课，我们上次讲了神的启示。那么神的启示这一课呢，我们会分两次讲。上一次讲的是普通启示，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特殊启示。这个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它们有什么区别呢？上次我们讲。那么，普通启示呢，它是不包含救赎的真理的，就是因此，就是神进一步要向我们有所谓的特殊的启示。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特殊启示，是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许多不同的时间里，在历史历代以来，就是神把他自己在人身上这个救赎工作，以及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真理，就向人启示出来。所以呢，这个特殊启示是在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神向人所预备的这个整个的救恩。或者是说神的这个救赎工作，以及神本身的一些真理，就向这些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类启示出来。那么这些不同的方法有哪些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包括你比如说那些先知，他们会看到异象。现在这个李牧师在讲以西结书，就以西结经常是看到神的异象。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异梦。异梦就是神借着这个梦向人启示。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如说雅各他离开迦南地，他要去他舅舅拉班家的时候，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就让雅各做了一个梦，还有呢，我们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有一个外邦人的王叫尼布甲尼撒王，他也是在梦中得到了神的启示。那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在创世纪，法老王他也做了个梦，那么神就借着这个梦，把这个永生神的事，就是向人启示出来。不过呢，这个异梦并不是神常常用的一个方式。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个天使也是在梦中，他向约瑟启示，就是告诉约瑟会玛利亚是这个。如何这个关于玛利亚怀孕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异梦之外，还有什么呢？刚才我提到还有异象，在旧约当中，先知是常常看到异象的，比如说但以理书，还有我们现在李牧师正在讲的以西结书，还有先知阿摩斯书，这些先知神都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异象，就是还有在旧约里面。一些特殊的启示，你比如说，神有时候是直接向人说话的，比如说神跟摩西，那摩西在何烈山上有40昼夜，神说：“我跟我的仆人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的。”还有我们现在儿童读经，读到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他是个童子，我们下次儿童读经就会读到，他睡觉的时候。听到神就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所以神有时候也是直接以说话的方式。那么，神这种特殊的启示，有时候也是借着天使。在旧约、这个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神借着天使来向人启示。那么，神有时候也是借着神迹。在旧约和新约，我们都看到，尤其是四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 来借着这些神迹向人启示。那不过在所有神特殊的启示当中呢，有两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手头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异梦，以异象，以这个直接说话，以透过天使说话，透过以及有一些神迹，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人的启示。圣经呢，就把这些神的启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启示就记录下来。那么把在人类历史当中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为人类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跟计划，以及更多的关于他自己的神自己的真理，就向人启示出来。那圣经就是把这些神的启示记录下来的一本书。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启示当中，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比如在启示录中，神向这个神的向亚伯拉罕的启示，接着在历史书当中，神向大卫的启示，一步一步的，神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那换句话说，我们看一下，就是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一开始一章的一到三节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做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一句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神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借着许多的先知把神自己的事向人启示出来，但是说就在这末世，这个末世所说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从耶稣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类就进入了所谓的末世。那么希伯来书所提到的末世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谓的末世，就是指这个神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在这个地上，就是主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在今天的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普通的启示，那么今天讲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一个重要的和普通启示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将神的救赎的恩典启示出来。那么这就是已经在末世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为我们完成了，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这就是已经是末世的一个开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的到来，他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就已经把这个末世，就是本来应该在这个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已经因着他的到来提前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那你会问，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照圣经的教导，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败坏了撒旦一切的权势。为什么呢？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可是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本来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就是在末世。那么耶稣宣告他的到来，说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 比如说耶稣在格拉森赶鬼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说，就是耶稣的权柄已经临到了这个，就是已经可以说，借着赶鬼，已经向魔鬼撒旦宣告他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好，在最末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世界的最末了，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我们知道圣经启示我们，就是在世界的末了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到了那个时候，魔鬼撒旦才是真正的受审判，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但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所以撒旦已经可以说他受到了审判，就是他的灭亡是已经是定了。那么可是这个他受审判，他要灭亡，这个事情是在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所完已经完成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从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末世了。那么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就是约翰一书2:18怎么说，使徒约翰怎么说。所以使徒约翰就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新约圣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我们如今就是末时了。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圣经所宣告的所谓的末世。那么神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给人最大的启示，最高的启示，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过去不管借着众先知讲论多少关于神的事情，那都是一个间接的，我们都是从先知的口中了解关于神的事。但是今天这位神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的到来，他就把这个神这样给我们活出来给我们看，成为神，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把神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就带来最大的启示，也是最高的启示。我们讲到这个特殊的启示，一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再一个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最高的启示。事实上所有旧约先知的预言的中心都是指向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都是在讲论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所以神的整个启示都集中在这位要来的耶稣身上。那么当耶稣真的来临的时候，他就带来神最高的启示，最大的启示，再也没有别的新的启示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了，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他就住在我们当中，他就把自己显明出来给我们看。所以也是正因为如此，那些拒绝耶稣不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救赎恩典的人，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拯救了。所以使徒彼得就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因此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8就说， 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为要得着基督。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不是都有一颗保罗这样的心呢？就是 我自己和大家一起来，就是分享这个基要真理的课，也和大家一起来去思考。我再读一遍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真的，应该是常常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祷告。我真的就是我们真的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他，耶稣就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就是认识这位神，我们因着认识耶稣，我们就爱他。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应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把万事看作粪土吗？我们真的以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吗？我想神他这样的恩待我们，他不断的把他自己向我们人类启示，甚至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显明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应该真的要追求认识这位基督。所以我们整个基要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就是可以说有将近有一半的这个课程的设计，就是讨论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知道这个，我如果我们读使徒信经，我们就会发现一开始第一句话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接着呢就开始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整个这个超过这个将近应该有一半的这个使徒信经的内容，就是讲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谁的。所以说我们会花大部分的就是这个时间来讨论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谁。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要做一个结论，就是神既然给人的启示要借着，就是人没有，如果不借着神的启示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神就给我们所谓的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这个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如何的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呢？我会分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客观的，一方面是主观的。客观的来应用，就是我们就要去研读神的话语。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就是神把他的智慧展示给我们，他也要我们人运用神给我们的理性来明白圣经上所说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客观。那客观的一个依据就是神已经把这本圣经赐下来了，我们基督徒现在所手里所有的圣经是完备的神的这个启示。但是除了这个客观的依据，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经验。那么什么是主观的经验呢？就是你我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这位神。如果我们只读圣经，很可能我们还就是这只是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还要有一个主观的经验。我们上几次基要真理的课程我们谈到永生。什么叫永生？就是跟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有一个关系，一个个人的关系。如果 我们把圣经这个道理给研究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现在这个小组在查这个约翰福音，查了一年多了，才查完六章。那我们也明白了，我们也可以接受了，我们的理性都能够同意了，你觉得够吗？这些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必须的真正的亲自的跟这位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个人的关系，因为是具体到你和我和这位神的关系，那么就是一个主观的经验。我们怎么跟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呢？就是借着祷告。上次客观的经，刚才谈到客观的经验是怎么呢？是读经。那么这个主观的途径就是祷告。所以读经跟祷告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其实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常常就是激励我们说，你们读神学院无非是就是抓住这两个 法宝，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这个特殊的方法。我觉得真的是这位老师的这个说话时时的在提醒我，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读经和祷告这两方面都是不可偏废的。如果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和神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如果可是我们不读经，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神已经把他要人所知道的真理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了，借着这本圣经记载出来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准则，是一个不变的准则，也是我们整个真理的一个我们人所能知道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准则。所以这个我们个人的经验一定要用这本圣经做一个规范。但是如果我们走到了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我们人常常是都会走极端的。我们常常读经，常常研究圣经，可是我们很少祷告，这也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你读了很多遍你都懂。圣经上说知识叫人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就是如果我们读了很多的这个圣经，我们如果是和神没有一个真的很好的这个祷告的经验，很好的关系，我们就会觉着我们很属灵，因为我们读了很多圣经，读了很多的属灵书籍，可是我们跟这位神却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结果如何呢？结果就会显出一个我们非常的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会非常的骄傲自大的活出一个自我的生活方式出来。我们就好像人走路一样，我们走路都用两只脚，有的时候你先迈左脚，有的时候你会先迈右脚。不管你是先用左脚先迈右脚也好，你总是要两个脚要交替进行的，你不能先迈完左脚之后接着再迈左脚，这时候你没办法往前走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就是读经和祷告就像用左脚和右脚两只脚走路，必须的互相为用，不能偏废的。所以说如果你个人跟神之间还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先建立起来。如何建立呢？就是借着祷告。很多的可能是这个我们这里都是老基督徒了，我们都会祷告，都会非常会祷告。有的可能刚信主的基督徒，你可能说啊，我不会祷告。其实神真的是祷告，就是用我们的心和神说话。我们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不在乎你说话的词汇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动听，多么的有诗情画意。神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神看重的是你我的心。那么你会说，可是我还是不晓得我该说什么呢？其实你 会不会跟亲人、跟朋友说话呢？其实跟神说话就像跟朋友说话一样。我以前在这个讲这个基要真理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引用了庄师母曾经讲过一个他在台湾有一个黑社会的这个成员的一个见证。他就讲，他说他在台湾有一位弟兄，就是从前呢是一个黑社会的成员，但是很奇妙的，神的救恩就临到了他，神就拯救了他，神就拣选了他。这个弟兄信主之后，他自己做见证说，其实他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人家并没有告诉他说，你信了耶稣不能再抽烟了，也不能再喝酒了，往后你才可以信耶稣，才有资格做基督徒。没有人，人告诉他，只要是你真心的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做基督徒。但是真的是感谢主，这位黑道的弟兄信了主之后，他还是照样的抽烟喝酒。有一天他在自己抽烟的时候，他自己心里突然有一个在想，我为什么要抽烟呢？以前我抽烟啊，因为大家黑帮的人都抽烟，我也抽，我心里烦的时候我就抽，那么我会借着这个抽烟来啊，和自己和其他人觉得那些黑帮的人一样，可以借着抽烟来消灭自己心里的忧愁。但是现在我信了主耶稣了，我为什么还要抽烟呢？所以他当时就立即做出了一个行动，把正抽的那个烟就在丢到地上就踩灭了。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抽烟了。他不像很多人戒烟呢戒得很辛苦，所以他是真正的信了主耶稣，当神的生命进入到他里面之后，他就发生了改变。那么也没人教他怎么祷告，他祷告，他当时见证的时候也有很有意思，他当时见证说，他因为他从小在黑道上混，他的口里常常讲那些很难听的三字经。我们中国人一提三字经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骂人的脏话。所以他这种三字经已经成了他说话的一部分，几乎是每句话一开口就是这个三字经先出来。所以他一信主，他怎么祷告的呢？他祷告说，他说耶稣老大，你他妈的真伟大，你真的是你帮助我，真的是你的伟大帮助我把这个烟戒了。你看他的祷告都是带着这个三字经，都用这种流氓的方式。那么弟兄姊妹，我问一下，你说耶稣知不知道这位弟兄的心呢？耶稣听不听他这样的祷告呢？你怎么还说话祷告还带他妈的呢？就是耶稣知道他的心，耶稣也真的是没有责怪他的祷告。他说，你没有责怪他，你为什么叫我耶稣老大？你为什么还说那样他妈的那样粗话呢？耶稣也喜悦这位弟兄的祷告，但是他逐渐的会改变他这个三字经的这样的祷告。所以说这个曾经是黑社会的弟兄，他虽然用这样的用语，但是他的心真正的是向耶稣说话的，他真正的是一个感谢的心，我感谢你，你真伟大。只不过他加了那个三字经，后来他当然了意识到他不会再这样的在教会当中祷告，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是但是我刚才讲借着庄师母这个故事说什么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是这个周四的祷告会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有的弟兄姊妹有心里有感动就开口的说，有的弟兄姊妹我参加这个周四的祷告会有一年了，有的弟兄姊妹一年几乎也没有开口，但是你说神他的时间浪费了吗？他周四祷告会他没有说话？没有，神知道他的心，神知道他愿意和救主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一起其他弟兄姊妹的祷告也是他的祷告。所以说我就说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这位就像这位黑社会的弟兄的心，他的心是很诚恳的，所以他这个真 他真诚的分享，他真诚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也不会怪他，我们也会认为他真是一个可爱的弟兄。所以我要借着今天这个纪要，这里鼓励大家不要犹豫，我们要真正和神建立一个这样个人的关系。如果你建立这个人关系，我们的当然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强迫说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这个祷告会，只要你的时间允许，弟兄姊妹，我们一周一次的这个周四的祷告会，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跟神说话，跟神交朋友，听神说话，就是，所以说，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去加在别人的身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参加祷告会，有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开声祷告，那就是他的经验，那我们可能参加祷告会了，我们半年一年我们也没有开声祷告一次，那神也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就是在这里无声的和弟兄姊妹一起阿们向神诉说。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去加在别人的身上，也不要去勉强的把别人的经验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去效法别人，不要的，我们就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在读经跟祷告方面要有一个平衡。好，那最后呢，我要借着一个小例子把今天这个做一下总结。就是我们知道在火车发明之后，在北美刚开始那个100多年前的时候，常常的有，那时候汽车也刚刚发明，那个在汽车和火车就是交叉那口上经常发生事故，就是这个火车和汽车相撞的事情。后来呢就有一个人就发明了一个交通规则，就写在这个铁路和这个公路交叉的口上，就有这个三个字。第一个字是 stop， 停。第二个字是 look， 就是看。第三个是 listen， 听。好，我想借着这个停、看和就是听，去把今天这两次讲这个就总结一下，让我们思考。就是停是什么意思？就停就是要停止试图借着追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幻想、我们自己的感觉去发现这位神，而不理会神的启示。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他给我们的启示，这两个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就是我们最近在查这个约翰福音，就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常常的借着一些神迹，借着一些就是他的教导，就来改变我们原来的按照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幻想、自己的感觉去觉得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就是要停止这样，要去用神的方法，就是神在整本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透过读圣经，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祷告。好，这是停止我们自己的这个思想、幻象和感觉去认识神。那么看看就是读圣经，看圣经给我们启示了什么。当然了，圣经是一扇窗户，我们推开这个窗户，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忽略周围的基督徒一些属灵的榜样，我们就是而且还有很多的书籍，属灵的书籍，历史历代一些属灵的伟人把他们的这个对神的、对圣经的认识、对这个他们这个心路历程都写出来，这些书指导性的书籍也是 我们看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圣经当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还要看很多周围的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见证，也要看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去观看圣经，并从这些属灵的伟人、属灵的书籍当中去摘取重要的东西。好，那么接着就是听，听听，真正的就是看完之后还要听，听圣经告诉，就什么关于就是神自己的事，就是圣经，从圣经看见基督徒，就是神要向你转达关于神自己的信息。这个听是什么意思？我这里面就含有祷告的成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说话，同时我们也要安静下来，聆听神借着圣经，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向我们说话。所以说，从神那里来学习认识关于神的儿子，并且对于你所熟悉的一切有所回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天你和我都会像保罗一样，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6说，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了，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脸上。你我也会像耶路撒冷的那一位瞎子那样说，就是约翰福音9:25，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看见了。所以说，唯一能有效的认识启示的途径，就是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认识，而且是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就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了。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